启示录第28讲，从天而降的圣城。启示录21章9节到22章5节。讲到大纲分两点。第一点，从天而降的圣城是新的至圣所。21章9到27节。第二点，从天而降的圣城是新的伊甸园。22章1到5节。好，中心思想。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新的至圣所和新的伊甸园。好，我们看解释经文。21章的9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托马士施莱纳他说，早先约翰看见了那引导世界偏离正路的淫妇所受的审判，在17章1到3节，但现在他看见的是心腹，即羔羊的妻。在17章1节和21章9节中，我们都看到来，我要指给你看这句话，而且约翰都是被圣灵感动，提到意象中去。这两位妇人的对比，贯穿了书的最后章节。格兰特·奥斯本也说，这部分不仅与21章1到8节相关，也与17章1节到19章5节相呼应。比斯利·莫里甚至将整卷书称为双城记，淫妇与心腹，以突出这两部分之间的对立核心。读者再次被要求谨慎选择他们的忠诚，如果他们愿意得胜邪恶的压力和恶人的逼迫，他们将参与神的喜乐与亲密交通。如果他们胆怯地屈服于这些压力并加入邪恶势力，他们将承受后果。21章10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圣经当中，这个山呢，常常是接受神启示的地方。比如摩西在山上领受十条诫命，耶稣在登山变相，他看到圣城耶路撒冷。那21章的9节是说，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显给你看，但是他看到呢，却是一个圣城耶路撒冷。好，21章的11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重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中有神的荣耀，它这个英文是 having the glory of God， 就是有神的荣耀。谁有呢？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也就是21章2节下半节心腹的装饰，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城的光辉如同极重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座城又是一座城，又是神的子民，城本身充满了光辉，神的子民呢也充满了光辉，反映出神的荣耀来。好，21章12到13节，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这里的两个有都是分词，都是用来修饰圣城耶路撒冷的。所以有高大的墙象征圣城的居民绝对的安全，城墙就有城门嘛，这12个城门使圣徒能够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门上有12位天使一般城门上面是有哨兵嘛，这里呢是天使充当了哨兵的角色，如同守卫在城门的哨兵一样。那我们会问了，在新耶路撒冷难道还不安全吗？还需要天使放哨吗？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托马斯·斯莱纳说，天使作为守护者的象征，并不意味着城墙之外真的潜伏着恶人，恶人并不在城外徘徊，而是居住在火湖里。约翰使用了多种意象来描述城的安全与平安，因此若将其过于字面化的理解就是错误的。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托马斯·斯莱纳说，以西结书的结尾描述了通向城的12个城门，每个城门都与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之一相对应，在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因此以西结书中的城门通向各支派的领地，而在这里的城门则为所有人类提供入口。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为什么有这么多门呢？托马斯·斯莱纳说， 面向东北南西的城门，象征着世界各国都被邀请成为神子民的一部分。神对雅各所做的应许是，他的后裔将来自西、东、北、南，并且万国都要通过他蒙福。路加福音13:29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21:14，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托马斯·斯莱纳说，提到使徒，表明以色列的盼望和立约应许的成就有赖于基督及其使徒的见证。约翰在这里所说的与以弗所书2:20相符，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到底是哪12使徒呢？包括使徒保罗吗？大家说呢？
是的，
包括啊。那包括的话好像就超过12个了。格兰特奥斯本说，这并非指个别使徒，是否包括保罗和巴拿巴的问题在这里无关紧要。他们即使不是12个，也被称为12。例如在约翰福音20:24，哥林多前书15:5。因此，12使徒是教会的象征，12支派作为一个整体是门，12使徒作为一个整体是根基。常见观点是将12支派和12使徒一起视为强调两个约的群体，就是以色列和教会合而为一，成为神全体的子民。而21:15，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这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对他说话的就是那位天使嘛。梁是什么意思呢？托马斯·斯莱纳说，这里对城以及城门和城墙的测量，意味着这座新城，神的子民将处在神的看顾和供应之下，其结构坚不可摧，并且必然繁荣，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毁坏这座城或其中的子民。梁就是一种保护的意思，我们以前也讲过。21:16，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CSB 的翻译更符合原文。He measured the city with a rod at 12,000 stadia。翻译出来就是说，他用量度的杖量那城，有12,000 stadia。它的长度、宽度和高度是相等的。它的原文就是12,000 stadia。这个12,000 stadia折合成今天来看就是1500英里，2400公里，中文是4000里，这个大约的数字。世界上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1500英里长度来说有半个美国了，从中东海岸到西海岸半个美国都包括了。而且它是一个立方体的，长宽高都一样嘛，这样的一座城真的就是这么大的城吗？托马斯·斯莱纳说，城的尺寸为12,000 stadia，显然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代表极其庞大的规模，远远超过世上任何城市，也再次提醒我们，这城超越了我们理解的能力。城完全的立方体，与圣殿中的至圣所相呼应。格兰特奥斯本也说，立方体的形状与至圣所的形状一致，至圣所是每边20轴，在列王记上6:20，历代之下3:8-9。既然至圣所是神同在居所之处，这对天城特别适合。12,000 stadia这个数字显然是象征性的，就如7:4-8中12,000人。它不仅表示完全，也表示一座足够大的城，能容纳类似历代的众圣徒及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圣徒。21:17，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天使是使用人的标准来度量这个城墙的。量的结果呢，城墙是144轴，也可能是指城墙的高度，也可能指它的厚度。所以格兰特奥斯本说，墙或是144轴厚，或是144轴高，无论哪种，对一座高1500英里的城来说，墙都显得极小。因此这也是象征数字，最可能与7:4和14:1-3中的144,000相连，表示神的全体子民。托马斯·斯莱纳也说，城墙的高度或厚度再次强调安全与保护，凡不属于神和羔羊的人无法进入这座有城墙的城市，与神同住的人完全安全。144轴也可能呼应144,000人， 象征天上圣殿中神子民的理想和完美数量。好，21章18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好，你可以想象这座城哈，美轮美奂。托马斯·斯莱纳说，这座城美得无法形容，令人心动，意味着它是梦想之城，一座满足人类心中所有渴望的城市。城市超越了圣殿，因为在圣殿中，纯金只在至圣所和圣所可见，而在城市中，黄金对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可见的，就整个一座城全是金金的。21章19到20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一方面，这么美轮美奂的一座城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呢，它也象征到神的子民在当中反映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格兰特奥斯本说，12种宝石中有8种与出埃及记28章17到20节和39章10到13节其实是一本中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平行，其余4种可能是由于希伯来词语的模糊性以及约翰在流放中凭记忆书写。此外，启示录中的4个额外术语在语义上与其实是一本中的对应，因此这些宝石很可能代表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强调教会的祭司性质。托马斯·斯莱纳也说，正如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代表在耶和华面前的以色列支派一样，启示录中的宝石代表12使徒和教会，这表明教会是新的以色列，是主的祭司，并且他们如今居住在神同在的至圣所中。我们现在就是祭司，将来更是面对面的服侍神。21章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透明的玻璃。那么这个珍珠是相当大了。格兰特奥斯本说，由于墙宽144肘，大约等于216到250英尺，也就是76米，城门也必须相同，因此每颗珍珠被描述为直径是250英尺，就是76米。这也显示了12支派在神的城中无比的价值。珍珠是当时最宝贵的一种珍宝，所以托马斯·斯莱纳说，珍珠在古代是所有宝石中最昂贵、最奢华的。奥恩甚至推测，每一颗珍珠的直径约为250英尺，就是76米。这里再次呈现出天上之城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象征着一切可爱迷人令人向往之物都在这城中，同时神的子民也被装饰被荣耀。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这里的街道是指的一条街道，因为它的原文有一个定冠词，而且是单数的，所以这是一条宽阔的中央大道，贯穿整个城市。托马斯·斯莱纳说，这种黄金如同透明的玻璃，使街道闪耀着金色的光辉，仿佛玻璃般散发出非凡的明亮。约翰在这里并不存在自相矛盾，尽管他曾严厉批判巴比伦奢华的财富。吉尔克·雷斯特正确地指出，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的翻转，那些在今生受尽不公对待的艺人如今得到了赏赐。财富本身并不是坏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耶和华的嘛，包括这些珍宝，只是巴比伦是用非法手段、剥削的手段使他们致富，然后他们奢华，这是一种罪恶的。但到了新天新地，你发现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在新天新地，我们都可以享用。21章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可能约翰在新耶路撒冷在找圣殿，结果没找到。格兰特奥斯本说，我们必须记住，殿的主要宗教特征是神居住在那里，现在他亲自与子民同住，整座城已被造成至圣所，而且不仅是神，羔羊也是殿。耶稣曾用殿的意象 预言自己的死与复活，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正是他的牺牲之死，使殿及其一切成为不必要。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起来吗？”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说的。到了新天新地，耶稣也就是成为神的殿了。二十一章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么到底新天新地还有没有太阳和月亮呢？圣经没有说，只是说不用日月光照。托马斯·斯莱纳说，约翰并没有明确说日月不再存在，尽管这是一种可能的理解。如果这是对原初创造的恢复，那么日月或许仍然在发挥作用。而约翰的重点在于，城中已不再需要日月，神与羔羊并列为光的源头，这意味着一切美善之物都源自他们。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到了新天新地还有列国吗？列国是谁呢？托马斯·斯莱纳说，我们不应强行解读这里的语言，好像新创造中仍会存在民族、国家和君王。这一技术具有印象派性质，在某些场景中君王受审判，而在此场景中君王得救，也就是有一些君王他们生前就得救了，结果他们也进到了新天新地。 G.K. 比尔也说，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提到列国把荣耀和尊贵带进城中，其目的并不是强调他们带来字面上的财富，而是强调他们把自己作为敬拜者带到神末世同在面前。那么这些人到底什么时候信主的呢？很可能在教会历史当中都有做君王的信主，列国也有不同的人信主，君王所代表的列国。那么在大灾难期间应该也有人信主，所以格兰特奥斯本说，印号晚的目的之一是定列国的罪，呼召他们悔改，虽然绝大多数拒绝悔改，但有些人为罪哀哭并呼求神，像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表明这座城十分的安全。格兰特奥斯本说，在古代城市，城门白天总是敞开，既然没有黑夜，白昼将无尽，城门永远敞开。在约翰福音中，黑夜是罪的象征，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九章四节、十一章十节、十三章三十节、十九章三十九节，这里和二十二章五节可能有类似的含义，罪的权势已经消失，不再有危险，这与二十一章一节海也不再有了平行，意味着邪恶永远消失。托马斯·斯莱纳也说，邪恶的缺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句话中被美丽地表达出来，这个 gar 中文是翻译说那里原没有黑夜，它的希腊文是 gar， 应该翻译成因为那里没有黑夜。Gar 说明了城门为何可以敞开，当犹大在黑暗中出去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是黑夜，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夜晚，但如今黑暗被永远消除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那个夜间不光是指的天气，也是指他内心充满了黑暗，因为撒旦入了他的心嘛。另外那个也是人类历史最黑暗时期，因为黑暗掌权了。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这个 NASB 的翻译更符合原文， And they will bring the glory and honor of the nations into it， 他们要把列国的荣耀和尊贵带进城里。他们是谁呢？这中文是说人哈，应该是翻译成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二十四节的地上的君王，他们是代表列国嘛，所以他们把他们每个国家的荣耀和尊贵带到了城里面。格兰特奥斯本说，在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他们带入荣耀，现在他们不仅带荣耀也带尊贵进入永恒之城。正如奥恩指出，荣耀和尊贵在古代表示名声和名誉的词，他们在地上所有的荣耀和尊贵现在要交给天上的神，他们将永远荣耀并尊崇神。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狂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基克比尔说，这正是21章8节中所描述的群体，加入了污秽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这些人因偶像可憎之物和对神的不忠而玷污了自己。与偶像崇拜的关系在17章4到5节中就很明显，那里的可憎之物和污秽之物指的就是偶像崇拜，其中包括一些可能从未与教会有过联系的人，但关注点是那些口头上承认信仰却以罪恶生活背道而驰的人，这正是他们是假信徒和说谎者的明显标志。好，22章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虽然在新天新地没有海了，但是有生命河的水。托马斯·施莱纳说，生命之河源自神和羔羊的宝座，再次表明二者的共享身份，这是启示录中特有的一特征，并在书的结尾处特别强调，宝座只有一个，神与羔羊都一同坐在其上。对于约翰来说，生命之河与生命之水象征末世的新创造中的生命，这种生命充满活力，使人焕发生机，并带来更新与清新。你看这里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就一个宝座，神和羔羊共享一个宝座，这也表明羔羊的神性，耶稣的神性。22章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里它的原文这个树是一个单树，那么到底在那里有几棵生命树呢？格兰特·奥斯本说，由于树是单树，有人质疑是否像创世纪3章那样是河岸上的一棵单一的树，但更好的理解是将此视为集体单树，指许多树排列在河的两边，这符合以西结书47章12节的意象。因此创世纪2章9节中的单一的生命树在最终伊甸园中成了多棵的生命树。克雷格·布隆伯格也说，如同这河一样，生命树或许多生命树滋养神的子民，常常结果，丰丰富富地供应他们一切所需。 Robert Jeffries 也说，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在我们得着的新身体中，我们是要吃要喝的。而且耶稣在他复活后的新身体中，也曾在他人留在地上的那40天里与门徒一同吃饭。路加福音24章40到43节，约翰福音21章12节，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说，难道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生病吗？需要这种草药吗？不是那个意思。基克比尔说，启示录22章2节中的名词医治可以翻译为医治或健康，而根据对以西结书47章12节的暗指，更倾向于译为健康。 Robert Jeffries 说，这个词在字面上确实意味着带来健康，赋予生命力，但既然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疾病或死亡需要被医治，这些树叶的作用乃是促进福祉，并为新地上的一切居民带来永恒的健康与完全的生命状态。托马斯·斯莱纳也说，在新创造中再也不会有疾病，生命树的叶子医治万国的信徒，传达出这层完全的健康、完整与平安，就 Shalom。 22章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吉克比尔说，亚当在初始乐园中使人类承受的身心死亡的咒诅，在末后的乐园中由羔羊与新创造之时永久解除。原始时代人类被逐出乐园圣所，以后罪人不得再进入，到了末世得救的人将因羔羊的工作再次被引入那圣所。你看这里又说到城内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到底几个宝座呢？就是一个宝座。所以托马斯·斯莱纳说很清楚，神与羔羊共享同一个宝座，同一种统治， 则印证了羔羊的神性，表明他同等地分享神圣的权柄，神与羔羊一同作王，而信徒则被称为他的仆人，侍奉主。动词侍奉具有礼仪敬拜的含义，与圣殿中的服饰相契合，指向一种祭祀性的职分。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是个单数的，但是应该是指的神和羔羊。22:4，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面对面的见神和羔羊。吉克比尔说，在旧时代，基督徒能够进入圣灵的同在，但父子圣灵在末世完全同在尚未向他们显明。如今神的同在完全充满了圣徒永恒的圣殿与居所，因为他们要见他的面，这是旧约圣徒所期盼的。不光是旧约圣徒所期盼的，也是我们所期盼的。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表明圣徒完全属于神和羔羊。G.K. 比尔也说，我们也已经看到信徒额上的名指的是他们所反映神的品格，因此在末世一人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见他的真体，而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就是像他的过程开始了。22:5，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又是一个不再有黑夜，或者叫黑夜也不再有了。 G.K. 比尔说，这种表达模式就是一个名词加上不再有，结束了整段意象，就像他在21:1-4的开头一样，在那里出现了三次。21:1-4所开头的首尾呼应，再次强调了意象的总体要点。圣徒不仅免于与神分离的危险，也将免于旧世界中威胁他们的各种痛苦，这些痛苦必须在末世神的完全显现之前被除去。21:1就是说海也不再有了，21:4就是说死亡也不再有了，什么悲哀哭嚎都不再有了，这里说黑暗不再有了。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托马斯·斯莱纳说，民数记中的伟大祝福祈求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他的百姓，而这一祝福在末世中，在信徒与神所享有的相交中得着最终的成全。这个祝福就是民数记6:25嘛，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千禧年就作王1000年了，那么到了永世里面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格兰特·奥斯本说，那些应许在20:4部分实现，当时得胜的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但这里千年国度被转化为永恒作王，因此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将参与基督对永恒国度的治理，或许以类似亚当在地上治理一切在地上行动的活物的方式，在新造中行使主权。换句话说，我们在新天新地永恒中做什么呢？我们复活了吗？在新天新地里头，一方面作为祭司在侍奉神，另一方面跟神跟基督一同作王，永永远远治理这个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到底有哪些治理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类似亚当被造的时候在现有这个宇宙当中治理的活动远远超过亚当。总之我们不会闲的没事做，我们是要有工作做的，发挥神给我们的这种权柄，做王嘛，要实行我们的权柄。那么对我们的应用呢，感谢神给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第二点呢，你是为巴比伦活还是为新耶路撒冷活？如果你渴望将来的那座新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呢，你就为他去活，不要活在巴比伦这个大城当中。第三呢，就是每日凝视神的荣美。将来我们要面对面的见神，今天呢是透过圣灵。在27:4，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赞美就是因为他太美了，祷告当中不光是求，要有花时间来赞美他，凝视他，他真的是太美太美的一位神。第四点呢， 每日活出神的荣美。你越看神的荣美，花时间，你就越变得像神，就能活出神的荣美。神是最美的，神不单是最圣洁，最慈爱的，最公义的，神也是最美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把神的美活出来。怎么活出来？不断地去亲近这位荣美的神。在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第五点呢，每日朝见神的面。将来到了新天新地，我们就是要面对面的遇见神，但今天呢，我们也能透过信心，透过圣灵见神的面。在17:15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鼓励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一起床就忙别的。醒了第一件事情朝见神，而且不是匆忙的祷告几句就完了，而是真的遇见神。好，第六点呢，不断被圣灵充满。有人说这是根据哪里呢？根据那个生命河的水。生命河的水，有些人说就是象征圣灵，我也同意这种讲法。耶稣也说，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喝。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不应该像世人一样心灵空虚了，精神空虚了。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你很满足，你以神为乐，以神为你最大的满足。所以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的，因为它是个现在时态被动语态的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这是不是可有可无的？神命令我们每时每刻的被圣灵充满，你要把各个领域都让他掌管，你不要只给他某些你的领域，有些领域是你自己私自的，那部分他就充不满你。第七点，最后一点呢，在本职工作上荣耀神。有人说这跟 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做祭司在新天新地，一方面我们要跟神一同作王，跟主一同作王。干嘛呢？治理，像亚当一样去治理，甚至超过亚当那样的方式去治理。换句话说，工作本身不是一个咒诅，工作是神给亚当的一个使命，文化使命嘛。今天我们在世上也有工作，也是为主工作。最糟糕的是不工作，所以圣经上特别讲，不做工的不可以吃饭。基督徒要工作，当然你要亲手做正经事，立志做安静人，亲手做正经事。基督徒应该在工作当中荣耀主，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得好好的。不单是给老板做，你更主要最大的老板，你是服侍主。一个是为主做，一个是靠着主做。当你做完以后，你发挥主给你的恩赐和创造性，完成以后，你有很大的满足感、成就感，因为神造你按他的形象造，他是造物主，你本身也有创造性。勇士里面我们都会有工作的，所以今天呢，不要把工作看成是一个只是养家糊口的一个渠道，为主去工作，工作中享受主。好，我就分享完了。